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适合送给曹老师，真的是特别的潇洒和洒脱。对，
是的，是的，
我相信曹老师在后续的这个旅途当中啊，一定是会越来越精彩。我们在这里也是祝曹老师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是的，是的。
那么其实听曹老师讲话呢，我觉得很舒服啊。我总觉得听北京人讲话就是有一种行云流水的一种连贯性，就感觉听评书似的。就
你从哪儿听出来他是北京人？
他不是北京人吗？
他不是啊。
是吗？我
但是这个不影响啊，确实听他讲话就是
是
啊，哎呀，很精彩哦。
对 对, 对, 对,
对，就有觉得意犹未尽，会觉得停不下来，还想听他继续说的这样的感受。
没关系，我们后面到时候哪天有时间，我们到时候单独找他聊
聊，单独做个专访，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他的抖音号“曹盛康看世界”，
是，
让我们看见不同的、更精彩的人生。嗯、
是的，是的，其实真的。我觉得这次今天啊，我们邀请的嘉宾有点多了，其实真的少请两个，我们多做几期，是不是？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可以公平考个一啊。后面我们多做几期，
没事没事，我们明年还有明年、后年、未来的若干年。
好的好的，好，那么好，跟我们的曹老师聊完以后啊，那我是想请出另外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我们的曹部长。我想跟曹部长聊两个问题啊。曹部长你在吗？曹部长
应该是江南部长是吗？江南部长
啊，对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人，哎，实在是。对，江南部长、对不起，对不起，
这个没事，
江南部长
你现在可以称我姓曹，
能乘船不计较的，不计较的是吧？
我刚才听到像那个老师，真的给我感悟很深，我现在马上想拿着一根那个盲杖，
你也想拿一根盲杖出去闯一闯是吗？
不是，打开那个房门就是天涯，
打，咫尺天涯是吗？
对。
好，
那么
你想提问江南部长什么问题？
好，我想问江南部长两个问题啊，就是具象的问题。刚开始你说的还是比较就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
的
一些事情啊，对。然后我是想具体问一下哈，你看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爱先锋公益平台啊，是一个纯公益的平台啊，而且呢，这个也是。就是近年来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因为他每天啊，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些这个公益的培训课程啊什么的，而且，在对盲人的这个就业渠道方面啊，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些作用和帮助。我觉得这块呢，我是想问一问江部长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大爱先锋这个创建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能赚到钱吗？还是什么的？然后这么多年，原谅我问俗气啊。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们到底赚到了多少钱？哎，也不是，就是取得了怎么样一些，就是令人啊、骄傲的一些成果。嗯、
其实咱们大爱先锋是一个纯公益性平台、
嗯，
其实没有盈利、
嗯，
没有任何盈利，反而是每年可能是。
在贴钱，
资源在贴钱。
哇，光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咱们是在贴钱，
嗯，
因为咱们每年的预算都不够啊，是给，因为虽然是一个纯公益的性的平台，但是，对待所有的学员都是免费，但是咱们公益讲师，可能是或多或少都会给点补偿，是这样子。
嗯，
所以平台是，那个是平台是没有，平台咱们因为公益性质的，不是盈利单位啊。首先，我在这边说一下啊。还有我
刚才我是开玩笑的，开玩笑，
不是，因为现在今天晚上想要创业，因为跟钱有关系嘛。
是，所以大家千万别误会，江南老师不是来创业的。
第二个，咱们说一下，首先说一下咱们大爱先锋的这个背景，因为咱们大爱先锋是那个灵魂人物，是那个北京爱心促进会的会长史光柱先生创。他是咱们的，
对，
他是咱们是
战斗英雄，
对，咱们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网络平台，网络公益平台，因为咱们这个线下面也有一些这个 现在目前来说，主要是在网络上从事一些开展一些这个培训性的事宜。咱们、现在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可能会承担中国盲协一些这个，因为后疫情时代有很多这个相关的，就比如说文学艺术委员会或者是那个音乐艺术委员会，咱们这些会在咱们平台会经常不定期举办一些这个相关的培训，所以咱们不但是平台有自己的培训，而且是不同程度是那个承担咱们中国盲协一些相关的培训的，是这样子的。目前来说，咱们现在培训的科目总共分为四大类，一个是电脑，一个那个咱们这个视障者，就是这个就是生存，刚才咱们谈生存啊，就是很大，而且咱们绝大部分从事的一个职业就是推拉，中医推拉啊，推拉提高班。现在就是有声语言艺术，还有能够就是说，对咱们这个视障文化生活起到一个就是精神文化生活充足的话，就是一个声乐、器乐几方面，还有相机培训，是这样子。
是，那其实我也是刚刚一开始也说到了，就是我们问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我们基本上每天啊，这个都会有一些公益的课程。那我就是想问一问啊，就是你看今年我记得就是每年我都会看到一些我们这边的一些计划啊，一些公益计划。那今年我们着重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计划和规划的东西，然后现在目前主要啊，就是有哪些课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正在举办当中，然后也是大概的一个情况，你介绍一下。
因为咱们大雅先锋这个培训周期一般都是各科目开展的话都是以年度为一个单位，就是每年是差不多是就是每个科目基本上周期都是一年，而且每周一次。现在来说，我刚才讲上述所涉及的科目现在已经正在开展和培训之中，就是每周一期，然后到这个年底的这个十二月份结束，然后咱们招生的时间是十月中旬左右，一直到农历春节这段时间招生期。就是来年的招生，然后是正月十五号以后开始，就是进行下年的这个培训工作了，大概这样。
是。
好，那我们在就是盲人朋友报名之后，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咱们
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提升学习效果，分享一下呢？
因为咱们是在网络培训，我建议咱们是让朋友首先对这个手机或者电脑必须要掌握，知道吧？你如果不掌握的话，因为你现在这个数码产品或者是手机电脑，你只有把电脑学好之后，你才能获得更多的这个学习资源。
是的，
这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电脑都不会的话，我想你这个没有这个门槛的那个什么，是不是？首先你自己能够这个对电脑有一定的基本认识啊。
电脑的基本的认识，
基本操作，对，基本操作，
对，手机要有一定的掌握，
对，
你
说明就是
顺便我做广告可以吧？因为咱们大家先锋除过，咱们大家先锋除过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全部是封闭性课程，报名的学员他们是封闭性授课，而且咱们这个平台就是我们这个培训部还有两个公开课，每周五周六，现在目前周五的话就和咱们点名科技就是共同联名打造了一档这个大型公益系列讲座，就是安卓手机系列讲座，就是每周五8点。
就是在每周五晚上的
8点，
8点是吧？都会有一个手机，
对，和咱们点名科技一块，就是一起打造了一档那个，就是给咱们视障群体，就是一个对这个
可能是从零开始，就是对手机的基本操作啊，然后可能后面还会涉及到就是手机的设置啊，各种设置啊，怎么样来
后续的
一些权限，
对，后续的各类的这个第三方这个
第三方应用
使用。其实咱们跟和点名科技咱们公司一起打造这个课程的话，主要目的就是给咱们这个生活出行这个 后疫情时代的话，咱们这个购物呀，他们给提供一些助力，大概这样。
是在这些领域能给大家一些赋能。
对
啊，我觉得就是真的做的这些事情都非常的有意义啊。也谢谢江南部长来给我们分享这些。那后面大家我们要不然再做广告，像这个我觉得咱们是有个 YY 频道啊，包括平常人气也很旺，大家也是可以去玩一玩、啊、
可以在这边说一下您大爱先锋的频道号码。
嗯，可以的，哎、这个我很愿意说，也欢迎大家去一起去那个参与这个学习培训，
是、
和咱们一起那个成长啊，一起成长。
是，
就咱们大爱先锋公众号，不是大爱先锋公众号，当然、咱们也可以，
可以，
咱们也
可以
加入咱们大爱先锋同名公众号，也就大爱先锋、也同时
搜索大爱先锋，
也同时可以就是咱们 YY 的房间号是151991。
151991
六位数，
对，
151991
同时、
咱们
同时一些视障朋友也可以关注咱们这个官方网站，因为官方网站会把咱们一些公开课程会推送在上面。我现在说一下网址啊，就是www.ymax.cn，也就是这个沂蒙家园网啊，大家沂蒙家园的首字母、
哦、首字母。
沂蒙家园的首字母，
AX.CN，AX
是吗？
沂蒙家园的首字母，对，点 CN， 上面会有很多会推出一些相关的课程的，对，咱们沂蒙家园的首字母，
好的，行，那非常非常感谢那个江南老师，
江部长。
今天晚上我其实很高兴参与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上述嘉宾，咱们每个人都是就是每个人的人生，我觉得都是一本书，
是一本书。
今天晚上也读了好多书。
好的，先不要离开、
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我们
还
没说完呢。
有人向您提问啊之类的，先不要离开。
好的，
谢谢。
好，行。
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江部长其实给我也是蛮多的启发。我觉得他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常伟老师说了，说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遇人无数啊。真的，我觉得就是所有我们现场的这么多好朋友，包括就是后面如果在听我们录音的朋友，我觉得首先呢，你都是有这份学习的意识的，你去怎么说呢，是主动的去想着我们要怎么样去求一些变化，然后你才会来关注我们的话题。同时呢，关注我们的话题同时，我觉得你也是在不断的去品味我们不同的这些老师身上的一些能够值得你去借鉴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也是我们这一次举行活动的意义所在。
是的是的，比如说啊，接下来这个行业就是可能很多人都听他们就都经常在说什么，比如说录书什么声音工作者，
而且还有很多人跃跃欲试的想要参与进去，
对，想要做这个事儿，就到底能不能做呢，到底做能不能赚钱呢，或者这个声音工作者，我之前听他们说就是有一些小姑娘什么的都能月入好几万，就是那种真的就不夸张，三四万就真的就比做点名客服还有钱的，点名客服最多也就是18000的是吧？开玩笑。那么真的就是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哈，这个问问仓鼠宝宝吧，问仓鼠宝宝。
是的，这个他最有发言
权。对，因为他就是做这个的哈。那我就想问，他，你看。这个声音工作者他们赚那么多钱，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嗯哼，
那我又出来了。声音工作者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就是什么月入过好几万了，这个是没有的。你们是不是已经听我的嗓子是不是已经哑了？
想多了是吗？
就是你们听见我嗓子是不是已经比刚才哑很多了，就是因为我今天已经录音
很好
成品我已经录了有2个小时的成品了。哎，注意一下，2个小时的成品我大概用了4到5个小时才完成的。
哇，
特别的辛苦。
嗯，
对，就是他跟我们主持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你第一句是什么声音，那你要保证四五个小时以后你的嗓子还是什么声音，是不能变的。
对，
就你不能，因为用户听着，你不能第一节第一章，今天晚上小五在这里给我们进行一个主持，五个小时以后现场的人满为患，那你嗓子这样式那不是胡闹的吗？所以说就是我们需要一直端着这个枪不是端枪，就端着这个力气，和你的嗓子要一直保持弹性，
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对对对，然后像现在我就舌头已经有点打结了，就是说太多了。然后其次就是没有大家想那么容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抢的是健全人的饭碗。健全人的有声主播特别多，大家不要想啊，我们是盲人，我们的声音好听，我们怎么怎么着，其实不是的。
不是这样，
大家都是人，凭什么你盲人声音就好听的？天上天赐你们金嗓子了咋着了，是不是？健全人好听的声音更多，真
的
健全人好听的声音更多。那么人家小心点，就这么慢慢的照着念，一小时就能出一小时的成品，顶多错一两次，而我们一小时成品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出来。这还是我现在已经是成熟，当你是新手的时候，我一集七分钟的成品我录了一个半小时，那你们设想一下一小时成品要录多久。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行业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而且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我录音仅仅只是130小时，通常录的话就是一天130，一天一小时，那你一个月下来你顶多3900。那你说那种月入过万的，月入好几万
的
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
几万的说法是吧？那个首先我说两个例子啊，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但当然这都是健全人的例子，盲人里面没有。一个呢是我认识的一个男播，他特别特别的优秀，他播一期小说就一小时成品在300。他的一小时成品在300，但是他依旧很刻苦，每天保证出2到3小时的成品。2到3小时的成品对于他来说也就是录2到3个小时，不像我们是有额外的付出的。
对 对。
那么他坐那实实在在3个小时，顶多3个半小时，3个小时的成品就出来了，这一天就900块钱，那一个月人家收入咱不用想。那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那是个不要命的，我们都叫他疯子。他的水平不好，水平特别不好，基本就跟我差不离儿。对，我这个水平在健全人里面就是就只是一个特别不好，因为人外有人，真的是人外有人，尤其是健全人。那么他呢一天就是他一小时成品只有60块钱，60块钱的成品，他疯狂的接新手书，一天录七个小时。
啊，一天录七个小时成品吗？
对，七小时成品，然而健全人你不用想，健全人七个小时的成品就七个半小时就出了。他那七个小时的成品
不可能啊，
我们怎么出？你一小时成品2到3小时，而且状态好的话，你像我一小时成品状态特别特别好，超那个超常发挥，一个半小时干完，那你这第一个小时状态特别好，第二个小时有点疲惫，第三个小时嘴巴都已经有点像刚才我有一句话。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这句话就说不上，自己打自己的那个舌头没有劲儿了，没有力气了，就真的会这样子的。那你说让我们盲人做一天七个小时的成品，哎，所以大家不要只听那一番之词。那我还跟你说呢，紫金那个每个月录有声书200万起步呢，那只是紫金。所以我们对我们还是要就是客观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每天工作内容是什么？工作内容就是把我们听到的文字用语音的方式来描述出来。然后正好我现在呢就停在我的小说界面，我把读屏切过来让大家简单的听一下我是怎么进行工作的。
好的，
行吧。
好好。
有
的
有了。好，给大家听一下文字的是。
视频上一个男人并排坐着，脸上有斑驳的淤青，一看就是刚刚挨了揍，家安稳定睛一看。
好，那我要跟着演的时候是怎么弄呢？
视频上一个 date， 视频上几个男人并排坐着。
视频上几个男人并排坐着。脸上有着斑驳的淤青。
一
看就是刚才才挨了揍。
夏安暖定睛一看。
夏安暖定睛一看。竟然是早上跑来打劫自己的那几名劫匪。
画面外传来一个质问的声音。
画面外传来一个质问的声音。
外说。南波。
我这写了一个南波，就是提示我自己，哎，是男人的词儿啊。
是谁指使你们去抢劫的？这可还有位置？听到这个声音，
好，对，我就把它切走。对，我们的演播呢就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演播也分旁白还是角色。旁白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录一小时的旁白，就成品一小时，就有一小时的钱拿。角色就恶心了，比如说，我给你600块钱一小时的角色音，哇，600一小时，是不是听起来好多呀？
嗯，
是。
别想太多，角色音是什么呢？旁白巴拉巴拉巴拉轮到你，啊，你什么意思啊？然后旁白巴拉巴拉巴拉，喂，你说清楚，就你这几秒几秒几秒几秒斗成一小时600块钱，就可能旁白其实已经50个小时了，你都不一定是一个小时。但是我们还有一句俗称是什么？飙戏猛如虎，到账25，就是因为。你像我之前录过一个比较崩溃的小说，它是一个那个价格还不低，是200一小时的角色音，200一小时它台词多呀，旁白30000字，我女角色就能有14000字。
嗯，
那当时我为什么说他那本书特别恶心？因为它是个现代的总裁文，总裁文呢，它里面就有各种女的撕，女的互相撕，你得真狠呐！我记得当时你们俩可以捂一下耳朵啊，现场朋友可以做一下准备，我当时真的。宋丽缇，你个贱人，谁是你？你跟我说，凭什么？就你真的要去这样去演，你去喊，天哪！你就觉得满脑子都是贱人，贱人，贱人，贱人，就是飙戏猛如虎。其实你的钱是没有多少的钱，但是你演的戏感不到位，人家有权利换掉你。
哦，很残酷，很残酷。
对，特别残酷。就刚才我刚才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时间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的人家甲方呀要求。今天我突然要求你给我赶出3小时的音，要咱们盲人是不是就傻了？妈呀，这咋赶呢？大家健全人不就多录一小时吗？往那一坐，咔咔咔出来了。所以凡事工作都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
嗯，包括其实我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哈，你看读屏的跟读，然后跟读的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自己时时刻刻得注意自己的状态。然后自己的语气，其实这些都是要经过刻苦的锻炼，
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达到的，绝非一日之功。嗯，
是是，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仓鼠所说的，说3个小时，我们可能就要花4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可能更长的时间，这个是不夸张的。因为你可能后续还要剪，然后你还要一上来仓鼠就说了，我们还要保证你的状态时时刻刻，
嗯，
对，都要保证在一个频段上。
对对对，所以我就要接着提问了。那么具体做这个声音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事声音工作？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您觉得能行吗？
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它其实跟我们按摩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只要你会张嘴说话。都能演播。那有的人说，哎，那我声音不好听能不能演播呀？像有声小说吧，他更在乎的是你的就是讲述感，就像单老爷子他的声音不见得多好听，对不对？但
是
讲得好，就是
对，
包括像咱们的大本，
是，
对对对，周建龙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
你像紫金，他声音不见得多好听，但是他讲的内容啊，生动有趣，引人遐想。你像咱们女主持，我觉得你就特别适合去讲那种儿童读物，应该特别有感觉。
哎、谢谢谢谢。嗯，
对，声音的话，入门基本是每个人都能入门的。其实唯一的难点，就像刚才两位主持其实已经说了，就是在读屏的听读方面，这个其实是个大门槛。你能够跨过听读，能够读一句跟一句，读一句的跟一句，基本能够连接得上，哎，这个那你就可以去入门尝试接书了。当然你要是连读屏这一坎儿你都过不去的话，那就别往后面谈了。
对，
那么此时此刻，
这个、
对你已经，妈，你别叫，就是过了听读这个坎儿以后，你以为就能接书了吗？不是的，就是我们要开始更多的，比如说有声演播当中的节奏。停连语调，这个呢就是大致的小卖弄一下啊， 语调和停连是什么意思呢？你像我们读言情小说，就那个总裁文，那你可能就是女主持刚一回到家，她就疲惫的把高跟鞋脱下来了，就这种特别自然，对不对？但我们要讲那种历史大剧，你还能这么？皇上走到那个座位前，刚一坐下，就有大臣来求见，是能这样吗？不能，那我们就要沉稳。
是，
皇上刚一走进大殿，就在这时，突然有大臣来求见，就是这又是一个节奏。那你要讲灵异的，那节奏就又来了，就是每一种基调还有那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得区分开，并且停连是什么停连？小五打了你一巴掌，小五打了你一巴掌。是不是感觉就是咋听那味儿不对？哎，这个也是我们他其实健全人这个好克服，因为钻研钻研学一学就可以了。而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读评呢，他会瞎停瞎连，就导致我们很多读者就是跟着读评瞎停瞎连，
是
就心里都有自己的节奏。
标点呀、换行啊，可能是不对的，就是
对
这种节奏是需要你自己去把握。
我们主要是在跟读的同时，还要自己想着去在哪里停连，就
对哪里停连，然后哪里去凸显，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读评是停下来的，但是我们是不能停的，就是大踏步的往前走，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像这种话，他是大踏步的往前走，逗号。直接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但他这个地方特别急促，那我们读的时候就不能读出标点符号。他大步的往前走，直接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啪，完事儿。那我们就得一口气。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在听读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被读评给限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这些你都能克服掉，然后并且心里面有自己的节奏，恭喜你，离成功就不远了。
啊，我觉得收获颇丰啊。这样吧，我觉得还是仓鼠刚刚讲了很多内容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回去再仔细的再回听一下，我觉得自己可以对照一下哈。然后我觉得你应该给大家总结一下，因为你刚刚讲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还不明确的一点是什么呢？到底就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才适合从事这个声音工作，比如说主播工作哈，这样的事儿。然后呢，到底需要就是自身具备怎样的一些素质才能够胜任它？我觉得这块儿你是不是总结一下？
好，总结一下没有问题。第一呢，就是绝对安静的环境，没有人打扰你。就比如说小五在那录音呢，一会儿他妈叫他吃饭，一会儿他爸咳嗽一声，
小狗狗的声音就不行。
对，这些都是要避免的。这是其一，就绝对安静的环境，有一个录音以及直播的环境。其一，其二，普通话必须要标准。然后呢，
声音可以不好听，
设备要 OK，
要标准。
对，声音可以不好听，但是普通话必须标准。除非你说是我就是播那种四川话、粤语的，或者是东北话的，对，这个除外啊。
对，
是
这个特例，就是普通话必须标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熟练掌握电脑。你可以不会做后期，但是你必须像小五说的一样，你得会剪辑自己的错误。你录一句错一句，像我一般是边录边剪，录完以后直接一保存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呢，就是录完以后集体再去重新剪，那你们录十个小时，你得剪十个小时，太麻烦了。就边录边剪，对，你得会剪辑自己的声音，你得会录音，会熟练的操作电脑，因为很多人呢，他有的甲方试音要求你发 Q 邮箱，你得会吧。有的人要求你上传百度网盘，你得会吧。
对
对，所以基本的电脑操作你得掌握。如果你说哎呦这个文档在哪儿看呢，哎这个计算机开机以后我怎么找呀，我怎么登 QQ， 怎么找群消息，你连这些都不会的话，那基本就别想了。
对，对对对，
所以综上所述啊，还有一个就是得有一套比较 OK 的设备。OK 的设备呢，像我们就是二三百那种唱歌的手机声卡、科索斯声卡，那可能基本就不太行了。有的甲方甚至要求四位数以上的设备在试音，四位数以下的勿扰，就人家会有明确的要求。
是你不要在拼多多花这个什么29.9块买一个声卡就过来试音。是，好，我还有一个八卦啊，就是想问一下，你到底是怎么走入声音这条，就是声音工作这条道路的？就是，然后 就是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这个只是八卦一下，个人八卦一下，然后就是这种
我的话主要是朋友介绍的啦。
啊、嗯。
我主要是朋友介绍的、啊、刚开始以前我也做配音，但我配音呢、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接触有声书，只是给一些游戏配音、嗯、然后、嗯、像呀，其实我配了不少游戏、嗯、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嗯、有健全人的也有咱盲人的，我比较擅长录小男孩、嗯、所以经常那种新手村的指引都会让我去录、嗯，然后我还录过一些，就我在上大学期间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有个甲方联系到我，他们是做那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那个 PPT 的解说，我录过什么阳光车险啦，全国600多家盲人按摩店连锁啦，就那种创业的 PPT 录过那个解说，也录过一些线下的密室逃脱。然后呢有一个朋友他是做有声书的，让我参与了其中的角色，他觉得我戏感挺好的，参与角色。后来他就跟我说、嗯、哎，你怎么不去做那个有声书啊，再加上我之前上班然后公司那面有那个游戏，我也是在带了一个游戏配音的团队，我就去有声书里面群里面发试音。后来慢慢的就是招募的这些有声书的配音员呀，就跟我都成为了朋友，然后我们就互相就是了解、嗯、了解，然后他们就介绍我，就让我走上了有声书的道路。
嗯哼啊，
好的，
好的，好的，
谢谢，
我八卦完了，谢谢，
谢谢，辛苦了，休息一下，
谢谢，嗯，好，那么下面呢，我就是哎，又想就是问几个问题了、啊、哈，就是又想问我们陈老师几个问题啊，就
是，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刚刚听这个陈老师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我觉得突然我觉得就是视障者啊应该来做老师这个职业啊，
是不是蛮合适的啊，因为就比如说像场所，就工作的场所比较固定，然后我们大多数盲人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又比较强，
又还可以、嗯、
对，是不是真的就很适合做这份工作，那到底具体是不是这样呢，只是我们异想天开，请陈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哎，
对对对对、
两位主持人好。
嗯,
嗯, 嗯应该说做教师属于语言的工作，所以他应该是比较合适于盲人的、
嗯、
但是做盲人教师、
嗯、
不管是盲人教师也好、嗯、或者普通的教师也好，门槛尤其是现在确实挺高，我说首先要考公务员、
嗯、
第二要考资格证、嗯、就这两点应该说非常困难的，
把很多人都挡在门外。
对对对，
是，
所以我是怎么知道，后来因为我们学校又来了好几个年轻的教师，我就说、
嗯、
哎，因为我是直接从、校长把我叫过去的对吧，没有通过这些、
嗯、
因为本身就是教师、
嗯、
同行、
嗯、
他们说我们就通过这些公务员考试、
嗯、
还有这些考试、嗯、然后在外面还参加培训，这培训都是以万计算的，然后因为公务员考试这个通过率太低了、
嗯、
而且盲校每年也就招一两个老师、
嗯、
甚至更少、
嗯、
所以因为教师
我们这边都不招了，嗯
是的，盲人教师现在这个教师很多进来都没有编制、
嗯、
但是能够进来就不错了，
对，没有编制都不让您进，嗯、
现在对对对，还有我们那边还是特殊学校，还是聋哑，还带聋哑，所以那边聋哑老师也是很多都是没有编制的，但是先进来再说吧、
嗯、
反正总是这个职业应该说还属于相对比较高大上一点的、
嗯、
就像你们说的、
嗯、
不是像推拿工人那么劳累，就是体力的什么呀，但是脑力老人还是比较厉害的，因为你看不见，学生会调皮，你别看他是盲生啊，他欺负你看不见，一样的。他甚至我遇到一个事情跟你们讲，好玩了。
嗯嗯。
我在九七年，他们就知道有我的存在，天天盼望着我过去，因为盲人跟盲人他是有共同点的，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盲人老师，特别希望我过去。哎呀，什么时候陈老师过来啊？99年，终于过去了。
嗯。
哎，学生跟我挺好。真的，学生特别听话，那时候教两个年级，一个初一一个初二，可能你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吴京就是我的学生、那个现在瑞典的、
嗯、
现在一直我们都挺好、
嗯、
唐律师才14岁，真的，哎，教学生也有成就感是吧？就像现在的明亚人学校老师也是一样有成就感。
嗯
嗯，
是的，是的，嗯，他这个现在，应该说他的语言比我不知道强多少，应该懂3-4国语言，连俄罗斯语现在也学会了。
嗯，
所以非常骄傲。有，其实我也教了很多他们后来做推拿的学生，他们也是很有成绩，有开店的，有工作状态非常好的，甚至工资也比我拿的高的。但是总体来说，教师的门槛确实比较高，不是一般人能够直接就进来的。那教师来说呢，语言做语言方面的这个教科科目这方面比较合适，比如像英语，比如语文，还有推拿老师。但是这些空间概念比较强的数学啊，什么几何呀，这些方面的，这个相对来说，我就一般都是明眼的老师，他们会有模型啊，让盲人
学生
去摸
带着学生做实验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盲人来说，做盲人老师还是这几类比较合适，音乐老师，英语啊，或者这个推拿，这个在我们的那个盲人教师群里面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推拿老师相当多。教语文的还少，教英语的也不算很多，但是叫推拿的老师我发现就非常多，还有叫音乐的也有，音乐的也有，
可能是盲人朋友相对来讲会比较擅长的一些领域，
对对对，
比较好驾驭的一些领域。
对对对，我们做任何一个工作，合适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你说完全凭着兴趣去做，你说哪一个人说我有这个兴趣我就能干什么工作，在这个社会没那么简单。
是，
就像刚才前面一位嘉宾老师说的，做这个读书有那么容易吗？你看多辛苦，非要在安静的环境下深更半夜，他睡觉的时候他去读啊，我知道的，我认识这些读书的。看起来工资还可以，但是你知道他是真的是
牺牲了很多，
说的不好，你是用健康的代价去获得的，别人在睡觉，你在熬夜，
是
不是？
是，
所以哪一项工作都不容易。
好，那做这个教师职业有一些硬性的标准吗？
硬性的标准，我刚才说了，你首
先
得有大学毕业证书啊，然后你得有考公务员的这个过关呀，还有资格证啊，没有这三点，你是不行的。那么现在我觉得在南京特师他有一个班是专门为盲人教师打造的，但是大学毕业以后你就不是人上岗啊，你还要考虑两个东西呢，一个公务员，一个资格证啊。所以教师这个相对来比较高一点，
太难了。
对，首先可能要有对口的专业，然后其次呢，可能每个地区啊，或者是每家学校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需求，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他必须要的，可能你上岗的资格证书，对吧？然后对应的资格证书，然后以及
可能有些地方需要，对对，现在对教师的，因为说实话这一块大家都觉得比较稳定嘛，收入也可以，所以想进的人多，他的门槛就相对的更高。
对对对，
现在就是没有这两点，根本就进不来学校。
而且
就像这位女主播说的，这个对，你想进来，你有这个能力，我也有这个口才，我也能教会学生，但是你进不来。
是的，是的。
可能本身说实在的，教书育人啊，本身也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儿，就是我们觉得在某些审核方面还是应该要严格的做一些把关，其实也是有一定必要的。
对对对，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
谢谢。是的，其实做教师不仅仅这一点，不是说你能说就能当教师，还要了解学生的，还要学心理学各方面的。
是，
要涉及的领域就更多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所以我在最后再说一句，就是做推拿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最终选择，爱好另外一方面，包括你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读书或什么，但是我刚才这句话是绝对的，生存你首先得保证自己吃饭呀，是不是？
是，没错，
是的，是的。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
最美的乐园，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
要自由自在也得先吃饱了才能自在啊。
对对对，
然后 哎，有个事儿啊，那个华老师啊，你看，就是陈老师刚刚说，确实老师这个职业哈、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比较神圣的职业，也是挺高大上的一个职业，门槛很高。
对。
但是呢，有一个职业好像外界传说说挺容易的，而且挺简单，也挺轻松的。说，哎，说你们做客服的啊，接电话就把钱给赚走了。真的就特别轻松，我就想问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
我们来问问，
不是，
对对
对，小邓，
问问邓静媛，看有没有他们想的这么美。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现在做的就
是
这个。
对，
是
不是接电话就把钱赚走了？太容易了。
是，
当然不是这样的。其实，前面很多家庭老师说到的，像本身在他们各自的这个。做的这个工作里面其实会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难、其实我们这个客服也是一样的、像就拿我们现在我们点名这边的客服来说的话，你首先
小灯稍微离话筒近一点点啊、可能声音有一点点小、稍微近一点点啊。好
OK 好，这个本身我们以我们现在的点名的客服为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来说啊，像我们本身除了接电话以外啊、你要做的还会有要测试啊，包括这个我们要会一种这个经常要把这个大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需求建议我们要汇总啊，然后在后面版本要督促这个我们工程这边的进一步的开发呀，对啊，这个及时的解决处理啊，这个本身我们对我们这些像我们现在软件产品有大概30来个吧，像我们大部分的你总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了解，要涉略，包括我们这个销售这些产品，你对这个你所销售的这种东西总要做一些了解，这是基本的了，
是
就是你要做这份
最基本的
职业，你首先要把这个自己的岗位需求的你自己要能做到，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本身我们在接电话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因为我们面向是全国各地的这个华人朋友的这个用户，那很多我们的客户在打电话的时候，因为来自五湖四海的这种情况下，很多说话都会带着方言呢、那你沟通起来其实很多情况下你要沟通这个会比较吃力，那你要去耐心的去仔细的去这个要去听清楚他的问题，你才能进一步的去给他解决问题啊，
是，
对不对？
是，
对。而且呢，其实在我们工作当中经常能遇到，像大家因为遇到问题嘛会比较着急，所以着急这种情况的话、大家经常会有带着这些情绪这个再来沟通的这种情况下，那你怎么样能够这个在别人对你带有情绪沟通甚至在一些谩骂的这种过程中，你怎么样去不会去失去你自己的理智，怎么样去坚守你自己本身客服的这个职责，你怎么样保持良好的心态，更好的去服务这个、对，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接电话当中所必须要
很大的一个挑战
或者是要克服的东西吧。
是，
所以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其实也会有本身这个工作的这个无奈了。
就是小邓说是首先技术方面我们得过硬，你很多就是很多边边角角的设置很多功能你都得懂，
对，
大部分用户可能不会关注说我一个软件已经10年的一个软件多么健壮，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功能，可能你用到的只是你关注的那一小部分功能，
对，
但是实际上客服却要求他要必须知道每一个功能它的作用，它怎么使用，它怎么设置，然后其次很关键的就是态度心态，客服我们有一个客服说过一句话叫客户念我千百遍我拿客户当初恋，你只能这样子，就是以一个好的心态来对待这个。
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之前时不时会有些我们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岗前的这种培训，我那个时不时会带着个新人的时候这个经常的会发现一个，就是我们进来的很多新人呢，他先前也都是在用我们这个读屏软件的，
软件用户，嗯，
对，他进来之前总觉得说，哎，我用了你们的产品好几年了，
我很了
解
这个，我觉得对
了，
我动手能力很好，我觉得什么东西我自己都能搞定的这种
情况，知道的，
嗯，对，但我们在培训下来。培训一天下来，他会发现说：“我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
是，
就感觉就是自己白玩了那么多年的这种感觉。
是，
是
我就有两个东西不知道，就这个和那个。
因为你要知道，你之前只是你自己的玩，
是，
而你面向的是所有的客户，你可能之前根本想都不会想到的一些功能，
嗯，
或者你完全不会去用到的功能，
嗯，
但客户可能会问到，
嗯，
那你怎么办，
嗯？
你不能一问三不知吧？
嗯
是的，是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嗯，
这个可能基本功各方面也其，
嗯，
其实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容易的。
对，
好的。那么现在这个除了盲用产品的客服以外哦，还有其他很多平台也在招聘这个视障者客服。你觉得这两者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他们那些客服会不会不用学那么多？会不会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任何客服啊，肯定都会有，
嗯。
他这个工作岗位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嗯，
我们说的他的工作范围，他肯定都会有基本功必须要掌握的，
嗯，
那无非可能要求本身他涉猎的这个范围不同，可能需要我们掌握的稍微会有些小的这种差别，但不可能没有任何范围和要你学习掌握的东西，
嗯，
这是不可能的，一定都会具备一些这个知识，
嗯，
另外不说那个我们说多大范围的这个知识范围，但你的最基本的这个我们做客服的耐心服务，这个还是必须要我们自己所具备
的，具备，嗯，
这肯定是少不了的，
嗯，
超级有耐心，
是，
啊，是的，
能做客服不管是哪个客服吧，我觉得可能耐心，然后这个自己的情绪的把控，
对，
然后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就像郭德纲说的那句话，你赚的这份钱里面有一部分就是用来挨骂的，
骂
的，就是这种感受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我们
不要
做客服人都挨过骂，
你看你这样说的话，以后下周一啊，下周一我们用户就全打4000505就骂你们，
啊，没有我们相信我们大多数其实客户还是
大多数客户还是很好很好的，
嗯，
对对对，因为本身其实他们遇到问题有时候比较着急，然后又像我们前面说的，
嗯，
有一些可能沟通起来又可能表达不大清楚啊，或者是原因可能没有及时处理，可能会有情绪，
嗯，
这个我们也都能理解，
嗯
嗯，
我们本来还准备了一个问题，说当客服到底要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嗯，
其实我觉得前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说了，
嗯，
已经把这事儿说明白了
是吧
是
的，
就
是
真的就是要有耐心，然后要有良好的态度，还有比较热情的这种沟通的能力，和就是掌握和学习一些新东西的一些接受能力啊，包括语言
组织能力，持之以恒的耐心，
是
那个沟通啊，这个你怎么样去耐心的听，就是能够准确的定位到客户的一些问题需求，这个也是我们
是
这个要掌握，要
不断修炼的，
也是岗位，
嗯，
对岗位对我们的一个要求。
嗯，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的客服，其实每周啊，甚至是每个月，啊，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自我学习，公司要求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都是要在不断的进步的，因为现在的软件的更新迭代是日新月异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跟上这个节奏。好，希望我们的客服同事们多多加油，多多加油。好，谢谢，谢谢小邓，谢谢小邓，
谢谢。
啊，我觉得听完，你看。本来原本说，
哦，感觉好辛苦呢。
不是，你看啊，你看啊，你看华老师啊，你看，本来觉得老师这个事儿已经够难的了，然后看客服能简单点吧，客服又说很难。
对，
我们到底有没有个简单的、容易的？哎，对，容易的就是周易啊。对，因为周易是什么呢？周易它为什么叫周易？就是周易的易，就是容易的易。啊，其实它是很容易的，
然后你就认为它很容易，
就
是吧？
对对对，它，哎，它到底容不容易呢？我们把超越老师叫出来，
对对对，
对，跟超越老师来聊一聊。哎，超越老师，你说周易容易吗？你回来讲这个问题。哎，比当老师当客服能不能容易点？
是这样啊。首先呢，周易它本身的易就带有着变异，就是变化，
会变化。
啊和简易，就是很多的都是大道理，但是它可以用简单的语言给表述出来，或者简单的行为给表述出来。
嗯，
所以说《周易》呢，它往往来讲，它从古至今都是一个辩证法的思想，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成一种哲学思想的体现，在这种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其实啊，我特别的赞成咱们陈老师说的啊，这种你首先要生存，就是生活，首先你要生存，你能够生存下来，下一步再想着你是精神上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还是身体上的这种到处溜达的活动，然后把这个生活，这才是一个完满的结局。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不管你是想怎么有多么好的理想，但是呢我们生活首先你要生存，所以说呢先要做好本职工作，这是第一条腿。至于说你这个本职工作，你说我是做推拿，那你别嫌弃这个行业，为什么？这个行业可以让你吃饱饭，这个行业可以让你
不致饿死，
对，
或
者说我去做这个读书，那其实读书人的辛苦刚才我们大家也听得到，那我们做老师实际上很多老师的这种硬件
门槛更高，
咱们很多的盲人是达不到的，甚至说有很多人
是
我要做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那也有他的门槛，因为是什么，
没错，
你当真和这些心理有一些问题的人交流，或者说给他进行调整治疗的时候，是一个很麻烦坚韧的过程，
很痛苦的过程。
对，其实严格来说，很多的心理医生他在一定的时间之后需要再找比他水平更高的心理医生，
对，
来
给
他
解决我的心理问题，
辅导，对对对，因为他每天接受的都是这种不好的情绪的宣泄，
负能量的东西，
不好的负面磁场
阴暗
家是很压迫人的，
是的，
是。
那么第一条腿就是你做好本职工作，第二条腿就是艺多不压身，这个艺啊实际就是手艺的艺，我不管你干什么，你多学点没毛病。那么有些人说我没读过书，我一条学都没上过，那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是什么呢，我们只要是能多学东西都能用得上，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像咱们说这个周易推命啊，预测师，首先我们说这个行业呢它的门槛不高，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终于有个门槛低的了
啊！对，这个门槛真不高啊！
嗯，
我们在过去的话，很多都是八九岁的孩子或者十一二岁的孩子啊，在这里可能有很多的我们这一行的同行啊，同行老师
很早就开始
拜师学艺，对，跟着自己的师傅，
师傅
一根竹竿走天下，走村，
我也是
串镇，
我也是
啊，去挣钱养活自己，听着师傅怎么算。听着师傅怎么给人家推命，然后自己慢慢去总结，经过几年之后走路也会了，江湖也会了，张口饭也会了，
同时掌握了多项技能，
手艺也学会了。
因为我们在过去学习的时候就是要学这些，就是你首先老师给你一口饭吃，就是这个张口饭，还要教你怎么能生存，就是走路和这种江湖的规矩，甚至说有的要唱歌，啊，这种唱歌就弹弦啊，唱曲啊，
可能会还得会乐器，
对，
拉啊，
会拉
胡
啊，拉二胡，哦，
是
弹三弦啊，这些打快板啊，这些你都要至少你要精通，同时在走的过程当中也算是行万里路了。
你看看这个听上去一点都不容易吧？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关键是他不用考试啊，这里边很多学生。
对对对，
那就是不是很喜欢，就是他不用考试，没有证啊，你千万不要说我是这个某周易大学毕业，你可以上学信网上去查啊，周易大学在哪儿，你要有你告诉我，真的要有我也去整个毕业证，
只是门槛比较低，但是要掌握的技能还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对，就是他这种技能呢，就像我们说相声啊，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同时呢就是这个肚子里是个杂货铺，你都得知道各种的风土人情，各种的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啊，
对，这是学习，其实就是这个学习呢严格来说就是 你平时和别人交流就是一种学习，
没错。
哎，就像我今天晚上遇到了咱们很多这种好的请来的这些优秀的嘉宾，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啊，这就是学习、啊、
没错。
好，
那再说到这个，
老师，你目前从事的主要的工作有哪些啊？就工作重点是哪些？
工作重点呢，严格来说是第一个呢，就是给不同人群量身打造的是不同的一种传承周易思想的办法啊。首先对一些有兴趣的啊，我们说有兴趣的人，或者说他首先想给自己提升一些这种知识储备的，我们有这种微信群啊，这个叫海量国学公益课堂，有这种微信群，我们在里边呢，从2018年开始每周就讲各种的国学知识、传统文化、周易推命的一些基础方面的东西。
嗯，
同时我们也在一些有声平台，比如说喜马拉雅啊、蜻蜓，我们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也有专门的栏目。这里特别需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易学管理系统这个软件啊，不做推命的人可能不愿意玩啊。
嗯，
但是做推命的人，我说句实话，它不是能轻易放得下的一个工具类软件啊，内容很全面、方法很全面、准确客观。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的周易推命的一些我们说可以叫理法，就是它的一些术语，或者呢还有一些技巧，就是我们说的技法，还有呢就纯粹的一些方法，啊，你比如说
相法、
四柱啊啊，或者是这个金钱卦呀啊，甚至说还有这个民间的一些择日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在，就是这是给有兴趣的人啊，其实包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因为谁都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是给第一类人。当然你如果有了兴趣，在推拿的同时，你又可以给你的客户通过这种周易和中医的结合进行一些健康上的调理和指导，那他们当然乐见其成了，对吧？这是花一份钱，内心的病啊，身体的病全好了。这一份钱治两份病嘛，那谁不愿意干呢？对吧？
没错，没错。
然后你的知名度和收入也会提高。
是是，这个是互惠互利的一件事儿。
对，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昌瑞老师啊，这个昌瑞老师也讲了，说这个门槛也不高啊，包括现在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很便利很方便的一些方法来进行系统的一些学习，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很就是便利的，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嘛，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去之前可能师傅都不爱传的那些东西啊，
是的，
那我们也可
以
通过现在网络可以学习得到，对
对。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要，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学过的人啊，比如说像花老师这样的，我可能我就会想问一个问题了哈。你说这个东西门槛是很低，我也承认，那么你觉得就是现代这个社会啊，我们也大家都知道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说的不是说别的问题了，只是现代人到底还有多少人相信这个，或者说我们到底学会了这个行子以后它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它是
盲人从事这个职业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空间。对，
它是这样，其实不光您有这个疑问，在咱们很多的盲人
很多人都会有
自身就有这个疑问，说这是封建迷信的残余，
比我辛苦学了半天，到时候
我学完了最后进去了啊，这个
我也卖
不
着钱，
花了很多
钱，我钱没弄着，我弄副手镯戴，这有点看不上，是不是啊？铁甲舍业的上那儿待着去，看不上，
没规矩的。
对，它这个东西呢是这样的，咱们说，任何一种东西都有它的两面性，你要怎么做它？比如说咱们现在，我希望的咱们现在的这个来做，实际上是什么？利用好周易思想的哲学性和辩证性。就是它很多的东西呢，是可以帮助你在一个，比如说现在属于后疫情阶段啊，或者说，防控疫情的关键阶段，很多的人呢，他的工作是暂时要停下来的，或者居家办公。其实咱们盲人按摩这些兄弟姐妹们，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到你店里消费啊，但是很多人实际上居家办公，他内心也是迷茫。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该换个工作？或者说，我现在的这个 下一步要买房的计划是不是可以继续执行，我未来的运气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我们适时的可以用周易的这种思想来进行一些推演。因为是什么呢，我们只能说是推演，这样呢按照它的发展适合的方向去给它制定一个策略。我们现在并不是需要那种一语说你就是如何如何的命，其实我们说不知命，不是君子，这个就是大概的意思，这是孔子所说。但实际上来说，
是
我们需要的是知命而不认命，就我不能说我搞宿命的没有价值。比如说我适合做什么，那么我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不适合做什么，我别费事。这一点呢，其实是无论是咱们盲人还是很多的非视障者，所有的人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各种的压力都有，从学生到老人。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周易呢它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只要是你能把人家的问题梳理清楚，你能给他出一些解决的办法，让他觉得是在合理当中，然后他能做到，而且他能做得很好，他一定会相信你。这就是说周易它实际上要和现代的很多的学科要融合，这样呢
是
整体咱们说大家就都能够获利。哎，其实市场很广阔。
我们简单的总结，也就是如曾仕强老师所说的一样哈，教授说了，说易经不是周易，不是这个百金之首啊，而是这个重金之祖啊，因为所有的后面的学科，所有的知识呢，都可以不夸张的讲，都是起源于易经，因为它是帮人解决终极问题的，解决大问题的一本著作。所以我们相信呢，应该也就是昌瑞老师所说的，无论到什么时候啊哈，周易应该是不会过时的，因为5000年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一点啊，甚至不止5000年，是7000年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就是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应该都会需要它。
对，其实学这一行只有一两个很简单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一句话，就是要想人前显贵，就要背后受罪。这句话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尤其是周易，
你得能吃苦。
对，这个吃苦是什么？多读书，反复听，多演练。
是，
这
是
第一句话。
好，
第二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无时无刻都要记住，你的每一秒钟都是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周易就能学会，没有问题。
没错。哎，最后这个昌瑞老师啊，就是你看你也作为一个就大师级的人物啊，我想大家应该是蛮希望就是你能有机会在这种场合，
听听大师怎么说，
哎，给我们送上一句话。如果这刻啊，你也咱们节目也、
就是、
也接近了大半了，
你看我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就业的心态啊，
对，各种
技能啊，素质啊，
各
种各样的。
对，
如果就是我们想要去从事除推拿或者以外的职业哦，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
首先是这样，
你想跟我说点什么？
其实咱们说一大道理没必要说，没有价值啊，因为这都
那就说点实在的
干货。对，咱们都说点实际的，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艺多不压身。只要是符合咱们盲人特点的，适合咱们盲人去做的，只要是能够利用好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的，咱们都可以去探索。前提把本职工作做好，因为打铁还要自身硬，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一种简单的道理。
没错没错没错，总结的非常到位啊，我觉得是的。还是套用这个昌瑞老师的那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啊，就得背后受罪。就是你千万不能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揍，就是一定都是背后都是话糙理不糙的道理。
方为
人上人，对，不经一番寒彻苦，哪来梅花扑鼻香呢？所以就是刻苦的努力和自己的不断的自我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啊，来，各位老师，其实我们今天节目都已经超时了，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还在不在啊？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都出来，我们最后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现在已经是10:20了，我相信大家。
每位嘉宾和我们广大的这个听友哈，说一句你觉得最重要的，如果想要从事其他职业。
就剩最后一句
了，你想说的话。对对对，
那我先来吧，反正我已经开麦了。
美女先来。
哎，你等会儿，还有一个人刚才想问你一个问题的，公屏上我看到有一位叫做随心的朋友啊，就是当时是要问你一个问题的，是说心理咨询，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说你是不是有做心理咨询，然后想咨询一下心理咨询的考试，你是不是简短一点啊？时间不多，简短一点跟他说一说这个事儿。
心理咨询在2017年之后呢，就没有一级、二级、三级这么一说了，现在全都是中科院的证。然后其次呢，不能个人报名，只能够报名机构，机构与政府联系统一报名。然后我是报名的机构进行学习的，然后5月21号我才进行考试，所以现在问我有点早。
啊，就是还没考过呢。
好，
行，等考过了到时候。
最后一句话吧。
是，
不管是什么职业，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不是瞎子，我们是走夜路的健全人。
好，非常棒，非常棒，谢谢，谢谢仓鼠。
好嘞，谢谢仓鼠。
哎，好，那么下一个到谁了？我们这个江南老师。
好，陈威老师。
好，陈威老师，
我选来了。
女士都要
女士优先。
技多不压身，我相信我们只要有梦想，好好努力，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感谢大家。
好嘞，谢谢陈老师。
哎，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好，江南老师。哎，江南老师，
我现在说一句啊，
辛苦。
就是咱们要活到老，也要学到老。
学到老，我都会抢答了，是是是，千万不能够。我记得我们群里面有一朋友名字很有意思，叫什么叫铁不磨就生锈，人不学就落后啊，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吧，就是别人都在进步，如果你没有进步你就一定会落后。谢谢，谢谢江南老师。
我顺便说一句啊，因为刚才比较俗，我现在给大家说一句就是之前的一个人生座右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苦作舟，谢谢，谢谢。好的，那个川味老师刚才也说了，然后小邓老师来，小邓。
其实
最后一句话了，好好说啊。
行行行，好好表现一下啊。
有软件就找我卖。
给
邓老师打个广告。
这个不是我们最后总结的这个话啊。
哦，不是这个是吧？
不是这个。
对，那个其实我是想说，我们有想法，尽可能的去尝试，努力了，或许有可能，但不去尝试，不去努力，永远没可能。
是，不要怕失败。是是是，好的，谢谢邓老师。就是不努力吧，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自己的这个那到底能不能行。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着就是什么呢，就不怕死的精神啊，不怕死精神，
要勇于尝试。
是是是是是，好的，谢谢，谢谢小邓，谢谢。北京时间来到了22:24，您现在所持续关注到的仍然是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15。今天呢是我们的助残日特别节目，我们非常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众多的嘉宾老师，对，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话题。
等等等等
的
话题，
是的，是的，是的，谢谢，谢谢陈威老师，谢谢江南部长，然后谢谢昌瑞老师，
昌瑞老师，
谢谢仓鼠
宝宝，还有谢谢我们的邓静元老师，
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们的盲人旅行家，我们的曹老师，
曹盛康，徐霞客，当代徐霞客，
是是是，曹盛康老师也谢谢他。 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两个多小时的关注，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后面都能够有着好的收获，我相信你们都可以的。OK， 我是小五。
如果我们这期的再补充一句啊，我们这期的节目如果能在你未来的职业当中给您帮到一点点的忙，让你有一点点的受益啊，我们就觉得很知足很开心了。
是的，我们所有的老师也很开心，
两个多小时。
是是是，好的，那么小五和花老师再次感谢他们的陪伴。我们
感谢大家，
下次有机会再见喽，拜
拜
拜
拜。我相信你。